上次停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那到第十五章的前半段的时候呢，亚沙龙就已经反叛了。那亚沙龙的反叛呢，其实对大卫呢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但是呢，我们今天会查考的部分呢，主要是看大卫。大卫的回应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大卫，我们学到今天啊，《撒母耳记》上下，大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看见一个结论呢，大卫并不是说他不犯错，对不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亚当的后裔嘛，我们常常会犯错，那走偏了，犯浑了，这很正常。大卫最难得的就是他随时信靠神，他什么时候都相信神，他做对事情的时候，他荣耀归给神；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他坚定倚靠神，依然把自己仰望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大卫这信心的榜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啊，就是我们在这地上呢，也常常会有自己的软弱，甚至在软弱中呢，有的时候也在犯罪啊。那我们回头谦卑悔改怎么办呢？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出来，这是我们今天13节往后要分享的部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读之前呢，我们稍微做一点特别的分享啊，就是关于亚沙龙和大卫啊，他所预表的一层关系啊。我们知道呢，圣经里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角度让我们来读，一个呢就是在所有的旧约、新约里呢，他都在讲耶稣基督啊，所以如果圣经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呢，贯穿在整个圣经里，并不是说旧约哦，在讲大卫啊，在讲亚沙龙就没有这个，也是有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如果有人问你圣经在讲什么，你就说圣经在讲耶稣基督救人。我们要信他啊。那第二呢，也就是我们撒母耳记上下也一直在用的方式，就是它可以给我们一些实用的真理啊。就是，哎，这里讲到很多关于家庭啊，关于人和人的关系啊，关于我们的软弱啊，关于神的赦免啊，关于我们的信心，这些都穿插在所有的故事里啊。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呢，我们可以既得着救恩。一遍一遍的提醒我们呢，让我们知道啊，神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救恩，又能够让我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啊，可以把不同的人物呢，我们对标在，哎，我这个可能是我的警惕的榜样例子啊，警戒，比如说约押啊，比如说亚沙龙，我们上次讲到亚沙龙的这个外貌俊美啊，其实就预表着他是一个怎样的罪人啊，就是罪人中特点就是骄傲，那。其次呢，有些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就我们刚才讲大卫，我们今天后面会认真分享大卫学习的榜样。在这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救恩在这个故事里啊，它代表什么呢？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啊，所以我们作为罪人呢，其实我们背叛的是谁呢？我们背叛的是我们的父哎，对不对？大家想一想。亚当是谁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是谁的儿女？我们是亚当的儿女嘛，对不对？我们记得约翰福音啊，不是路加福音的4章，讲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一直往上倒到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某种意义呢，我们全地的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的儿子儿女啊。所以我们背叛神呢？就和亚沙龙背叛大卫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里呢？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就是一个亚沙龙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14章25节到第26节啊，亚沙龙他的里面的骄傲，他的头发都有4斤4斤半啊，整天顶了个一袋大米在头上走啊，就是我的荣耀。我要把我的荣耀显出来，那我有荣耀了，神就没有荣耀了，那我就把神不认了，我撇到一边。所以我们就是亚沙龙的出身啊。 然后大卫是谁的形象呢？在整个故事里呢，他其实就是神的形象，只是呢，圣经里呢预表耶稣基督的形象，他是用不同的人啊，比如摩西有预表耶稣基督的一面啊，约瑟有，大卫有啊，都有。在这里呢，大卫的一个形象就是赦免的，就是他不停的在推迟他的审判啊，不停的在推迟啊。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为大卫个人的性格的原因。但是呢，神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审判不断的在被推迟啊，就是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啊，今天在这地上呢，所面临的一个局面啊，就是神本来应该给我们的，我们在今天没有临到啊。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亚沙龙他能够反叛，是因为呢？大卫没有杀他，是因为大卫呢没有执行呢应该有的在他身上的公义，对不对？如果大卫就杀了他呢，他怎么能反叛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的日子每一天呢，其实是因为呢神没有把我们该得的审判放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个错觉，觉得我们好像在这地上的日子是我们该得的吧，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某种程度呢，因为每个人在100年之内都要死嘛，所以我们某种程度是在一个缓期徒刑里，就是在一个看守的状态，在一个罪已经被定罪，但是还没有执行的被看守的状态里。看守期限是多长呢？100年以内，就死刑缓期100年执行啊。有的人可能缓期70年，有的人可能缓期50年，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呢，人其实应该想到的就是我要用好这几十年要悔改，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点。就是亚沙龙给我们的警惕或者警戒的例子是什么？他没有用大卫的宽恕去悔改。如果他不是这么看待大卫的宽恕呢，那他最后就会走到更悖逆的地步。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就如果是你是我呢？啊，我们说，哎，主啊，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知道，啊，其实我们就跟亚沙龙一样，不行，我不能这样下去。我这样下去呢，我以前可能就是杀了暗嫩，我要自己伸张公义。我到后面呢，我可能连大卫我都要杀。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对吧？那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能原来是对一个。悖逆的人，我们可能很不忿，我要去审判他。到最后呢，我要代替神。我觉得世界的公义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会越来越悖逆的。但是反过来呢，神为什么一直的推迟审判呢？就是神盼望万人得救啊，他不愿一人沉沦。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呢，它是有一个终极的价值的。这个价值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决定上，就是我用这个时间到神面前去悔改，以及用这个时间呢，我去读他的话，我在得救之后、悔改之后，我在他里面成长，这个价值，时间价值就是最大的。我们都是会教导孩子，那孩子可能一放假了，马上要放暑假了，那7月份就要放暑假。我们都知道的，做父母呢，就担心孩子在放暑假，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好好用时间，对吧？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呢，就睡懒觉睡得很晚很晚，小一点的孩子呢，就整天要出去找同学玩啊。就是呢，这时间的利用呢，你会非常的忧虑啊，非常的操心。你希望他做什么？你希望他去读经，对吧？你希望他去学习，对吧？暑假也有功课的嘛。那新的学年，有的十几岁的孩子越往后的功课越重的嘛，但他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你对他的时间的期待和他自己对时间的期待完全是不同的。他就哎呀，赶快放假，我放假了，我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他有一个很系统的安排啊。比方说，我要跟这个同学今天去干什么，我要跟那个同学今天去干什么，他把2个月呢排得很丰富啊。但这完全不是你期望的。然后我们把这个位置稍微换一下。我们把我们换成我们是孩子，神是我们的父呢。我们把这暑假的2个月换成我们地上的100年，你就明白了。我们有自己的规划， 哎，我的目标就是像这谁那、这地上最有名的这大科学家，大商人，我去向他学习，这是我已经安排好了。然后神在上面看得很忧虑啊，就好比我们的孩子已经安排得很好，我这个同学那个同学今天明天我就排得很好，你就很忧虑一样啊。神就觉得，哎呀，你为什么不用好我推迟审判的这点时间啊，去悔改呢？我们都前面讲了有三段时间啊，2年、3年加2年，对不对？就是亚沙龙暗嫩，跟他玛做了不该做的事之后2年，对吧？亚沙龙杀暗嫩，杀了之后3年，他躲在外公家，之后又2年呢，他在耶路撒冷，他爸不见他，最后他2年之后，他爸见他了，7年里啊，头2年呢，暗嫩是可以有机会悔改的，对不对？后面5年呢，亚沙龙也是有机会悔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用这地上的时间啊，去思想神的话语啊？这是我们要常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所以整个圣经它都会把我们带回到这最后的最根本的一个真理上来，就是我怎么来面对耶稣给我神给我预备的这救恩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啊，我是不是要接受呢？啊，我接受之后，我是不是要跟他关系更近呢？我还是有别的想法啊。但如果我选择不是，那亚沙龙的路啊，就是我们的警戒了啊。他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很难想象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如果你是亚沙龙啊，怎么会去，哎，要去杀自己的父亲呢？而且还不算，后面还有更糟糕的事。我们来看15章的13节到最后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啊。来看大卫，15章13节啊，撒母耳记下，有人报告大卫说啊，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啊，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前面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啊，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啊，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啊，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基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好，我们停在这儿。当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卫，你把自己放在大卫的身上，位置上，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会是震惊，对吧？会是忧伤，会是愤怒。会是后悔，会有很多情绪，对不对？啊，你震惊是怎么孩子怎么成了这样呢？忧伤就是该怎么办呢？后悔就是我为什么不当时就不让他回来啊？他走到这一步，他待在他外公家还好，跑到这来呢，他还要走这样更悖逆的道路。所有这些情绪都非常非常的自然。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话要讲开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呢，这些事情自然就发生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并不是的。你如果是大卫呢，圣经不会是这么描述的。假设我是大卫啊，可能到第15章的第12节之后，到第13节呢，看见的就是我可能在那发怒，我在那抱怨啊，我可能在那做我自己在情绪里很多的举动，我要召集兵马啊，我要跟亚沙龙对抗，我有很多的。在我的肉体中的回应， 为什么我用在肉体中呢？因为这些回应没有一样呢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从十三节啊，有人报告他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啊，大卫就说那我们要起来逃走。大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绪里的回应啊，他立刻他就要走了。这是大卫从撒母耳记上到现在一贯以来我们能看见的一个特征，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在无论什么样的逆境中啊，他始终怀着对神坚定的信心，这是一个结论啊。我们前面就已经看见大卫在旷野躲避扫罗，你就能看见，对吧？他丝毫没有起对扫罗想要杀他的心呢。我们从十五章往后啊，撒下的十五章往后，你会看见大卫一遍又一遍的再一次显现，他约柜他也不带走，然后呢，他还告诉我们马上要看的，他告诉加特人以太你就走吧，那可是勇士啊！大家知道大卫身边的600多个人全是勇士，如果大卫还想要得回这国，这些人可是他特别重要的帮手啊！大卫不要，让他们走吧。等会我们会细节。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结论里能看见，大卫的心始终是放在神的旨意里。就是他不会去琢磨呢，我在这件事情里啊，我该怎么去回应啊？他坚决相信这些事临到呢，神都在掌权。这个为什么难得呢？大家想一想，我们做会不会做错事？我们经常做错事，是吧？我们也许今天在听着道的时候，你就在懊悔你之前的几个月、几年里做错的一件事。那你想一想，你做错事你回应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赶紧想把这个结果纠正过来，或者很懊悔，或者就想赶紧我能不能把这事赶紧抹去。大卫为什么没有这么想呢？我们要相信一点啊，我们就算做错事，主也在掌权。我们千万不要在我们自己的过犯里一直的沉下去，你要抬头，要抬头啊！这个不等于你躺在那不动啊。我们等会要一点点分享，我们先看这一个态度，态度特别重要啊。就否则你当你人在完全被这件事情所击打的状态下的时候呢，你连正常的思维方式都没有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事，这是他亲生儿子要杀他，这你要知道这。这是亚沙龙干的事对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你可以把自己放在大卫的这个角度上。但是大卫是怎么回应的？他没有觉得哎呀我做错，我怎么样，我不行了，我或者恼怒，或者我要采取动作，他没有。他相信主在掌权，然后怎么办呢？然后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对吧？那个时候该做什么？那时候该逃跑嘛，对吧？我们会觉得好像哎这个逃跑好像不对，大卫没觉得逃跑不对啊。那我既然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抵抗，亚沙龙是全国的人心都跟着他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就该走嘛。啊，我们人会想呢，哎，那这个全国都已经归了亚沙龙，亚沙龙又不是属神的王，那这个国就没了啊。那国没了，我怎么跟神交账呢？我们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那不行，那我要起来为耶和华征战啊。是不是一个很强大的逻辑呢？貌似很是啊，但大卫好像不是这么想的，对吧？大卫就走了。我们好好想一想啊，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我相信，我即便在我过去的过犯所带来的结果中，神也在祝福我。你相信吗？大卫这个时候肯定是懊悔的，这个懊悔啊，不是那情绪里的，后悔啊，就是他知道是他自己做错的，所以他后面会说按耶和华的意志而行啊。他不知道是不是神要击打他，他认啊，认就说明他知道他有过犯。那我们也是一样啊，那我们自己做错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会去祷告啊，为自己也为亲人，你都会跟神认呢。 那认完该怎么办？相信主啊，相信主在看顾，需要一点耐心呢、啊，我们要等一等。大卫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耐心，事情可能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大卫在耐心里做了什么决定呢？逃跑，很好啊，逃跑了。逃跑了以后呢，然后这时候呢，合城的人啊，就是那些臣仆啊，就都来了，而且那些臣仆呢，都愿意跟随他。所以，我们在这看见啊，大卫用的方式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神的属神的人用的方式。就是不用辖管和勉强或者诱惑的方式，只是把事情仰望交托在主身上，然后主来带领。你们众民愿意跟着我就跟，不愿意不勉强。所以我们看亚沙龙用的方式呢，是诱惑的方式，对吧？笼络人心的方式。那有的别的王的方式呢，就是辖管的方式。大卫呢，就是众民都跟随他。注意17节啊，跟随他。第15节说，都愿遵行啊，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啊。这个时候，大卫他的力量显出力量的时候就来了。哎，注意到了吗？什么叫做真的力量呢？你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啊。应该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啊讲到的啊，因为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一定要手上有很强大的力量，我才能胜过亚沙龙。大卫什么时候把自己一切的能力全部卸到一边去的时候，人就开始跟着他了。因为人自己要选呢、啊，每个人自己要选一下，我到底要跟亚沙龙呢，还是跟大卫？跟亚沙龙的表面好像是更光鲜的，跟大卫呢表面要吃一点苦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哎，众民就都跟随大卫了。这里还不算，还特别讲到了一群人呢，叫加特人以太。加特人什么人？加特人非利士人啊。大卫我们都知道，当时躲避扫罗王的追逼的时候，他逃到过非利士去的，所以他手下有一批呀、啊、勇士。所以这批人呢，18节是称他们叫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啊。这2个词什么意思？就是王的卫队啊。亲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啊，600个人啊。在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的最后啊，就是在23章里啊，就讲到了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当中最优秀的一些啊，就包括死了的那88的丈夫赫人乌利亚也在里面，也包括88的父亲也在里面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比方说24节到最后很长的一个。列表里啊，就是这些勇士的名字。那88的父亲是谁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23章的34节啊，叫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啊。那以莲生的谁呢？以莲生的88是以莲的女儿啊。所以亚西多福是88的爷爷啊。那我们会讲到亚西多福的时候会讲啊。所以这一群的人呢，他们其实很多人不是犹太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犹太人他必然要选嘛，对吧？那亚沙龙也好，大卫也好，那到底有跟谁？那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跟随大卫的一些勇士，赫人乌利亚他本来是赫人，他不是犹太人啊。那加特人以太干脆加特就是一个腓力士支派。那是个腓力士人啊，所以第19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他说：“你回去吧。”他甚至给他一个选项：“你可以跟新王同在，因为他是勇士嘛。那新王所有的勇士只要愿意投降，新王都会接纳的。”所以大卫首先让我们看见了他完全不笼络武力，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了。他不要武力，你看见了吗？如果是我们，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就想要能力啊。当我们像大卫这样啊，被人追逼的时候，我就要想要武力，对吧？如果有600个勇士跟着我，我就更放心一点，因为我后面有人追杀我。大卫却说呢：“你们都走吧。”所以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难得的品质。越是艰难险阻的时候，大卫这个品质越显得突出啊。为什么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感到羞愧的，就是感觉极其这个差着10万8千里呢，就是跟这些神的大仆人大卫也好啊，这保罗也好，就是在这些危难的时刻，就在难的时刻，就他们这信心出来，好像是发自内心，就是他里面就是这样的人，他自然出来的就是全然信靠神的心，而我们自然出来的就是我得想点办法，我得想点辙嘛，对吧？我这不行了，我这做不了这后面的安排了，我这连儿子都在后面追杀我。我得赶紧把他们留下，没有。然后呢，20节啊，他说：“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大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走是我真心的。大卫完全没有任何的掩饰。表现在两点上，第一呢，就是他讲了原因呢，他讲我未来是要一同漂流的，就是我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们。第二呢，就是他愿以他神的名来祝福他们。这个让你们想起什么？是不是想起路德记路德的婆婆啊？路德的婆婆让他们两个媳妇走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是吧？就是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啊，他也盼望耶和华神能祝福他们。记不记得？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很美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德记的，路德记的1章啊，1章的第8节啊。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这是在讲什么？他以他神的名祝福他们，对吧？第11节，我女儿们呐，回去吧。还是婆婆拿俄米说的：“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丈夫吗？”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了。对，到13节，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去缘故甚是愁苦。这个心是非常真诚的，这很感人的。大家去好好去默想一下这个心，大卫这个心对着加特人以太一样的，大家发现这个身份都是一样的，对吧？大卫是犹太人，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是犹太人，路德和俄尔巴就这两个姓儿妇啊，他们是外邦人，是摩押人。以太和他手下600来个人，大部分是外邦人。大卫说：“你们走吧。”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见，这就是我们的形象啊，对吧？大家有没有从以太身上读出我们的形象？我们就是路德嘛，对吧？我们就是以太。而路德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的1章啊，两个走了一个啊，我们等会儿来说这个选择。1章16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乡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家知道什么能使我们的神很感动呢？就是我们站在路德的角度跟神说的这番话。所以神不勉强我们的。大家知道，神从来不是一个勉强人的神。路德和他的另外一个媳妇儿 厄尔巴啊，其实就像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有一个选择跟从啊，有一个选择走了。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做了路德这样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就是，无论神在哪里，我们都要跟从他，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个选择不是因为诱惑，不是因为辖管，不是因为惧怕，就是因为神的爱。他觉得，为什么以太要跟着大卫呢？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25章的21节。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这个话跟路德讲的一模一样，是吧？很感人的，是不是？哎，为什么他愿意跟随大卫？因为大卫就是像神那样的爱啊。我们为什么愿意跟随耶稣呢？我们想，在这地上我还到哪去找呢？我不跟着耶稣，我跟着谁呢？地上到哪不都是失望、沮丧和纷争吗？为什么不跟着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爱我的主呢？所以以太是指着耶和华起誓的，他也对着王起誓。然后从这往后呢，其实以太跟王的关系啊就会有大的变化。大家再想一想，王有两，假设以太比王年轻，我瞎说，假设以太是像亚沙龙那么大的年纪，王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亚沙龙，一个叫以太。亚沙龙是他肉体自己生的，以太呢是外邦跟他过来的，到底哪个是他真正所爱的呢？当然是以太，对不对？我把这个翻译成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耶稣的确是犹太人啊，但是呢，当他把救恩给到犹太人的时候呢，犹太人拒绝了。然后2000年以来呢，有许许多多像路德这样的外邦人，像以太这样的外邦人，都说主啊，我要跟着你。那到底哪一个是他更爱的呢？当然是你了。你虽然不是肉身的犹太人，但是你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决定。你说无论生死，主在哪里，你也必在哪里。好，我们来看24节啊，23节呢，他们过的这个吉伦西啊，就表明呢，他们要受苦了，要往旷野去了。往旷野去意味着呢，跟随大卫的选择表面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打引号的理性。理性的意思就是你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你要追求自己利益，你要跟着大卫呢，可能是没得吃，没得穿，没得地方睡。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的，你表面好像你跟着他的时候呢，你做的一个决定呢，是要放弃地上的权利，是要放下自己的骄傲。但是我们继续读15章往后到16章、17章啊，你就知道太奇妙了，神一点也没有亏待跟随大卫的这些人。我也想告诉大家，你跟随主，你做了像以太这样的决定，你不会后悔的，神从来都不亏待跟着他的孩子。你是看不可能看见跟随主的人是没吃没穿的，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选择，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就是23节，这表面看做的是一个好像把自己陷到麻烦里的选择，但其实非常蒙福。好，我们读24节到29节。撒都和台神约柜的立位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 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面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希玛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这里呢，开始讲到约柜啊。约柜也并不是大卫要他们走的，注意了吗？24节是撒都主动要把约柜抬出来的。这里的问题在两个，第一呢，就是为什么撒都要做这个决定啊？大祭司，我们知道大祭司是神的仆人，对吧？大祭司撒都是一个忠实的神的仆人，这是我们一个前提假设。撒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神的祭司，而且呢，到以西结书之后，我们会看见神最后拣选的，他先前面是拣选亚伦的后裔啊，到最后呢，在千禧年的时候的祭司全是撒都的后裔啊。这个时候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结论啊，我们就不往后翻了啊，这个要去查考一些经文的。所以撒都的后裔在以色列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以色列人里面，就是撒都的后裔未来会是新的千禧年圣殿的所有祭司，他这一支全是撒都的后裔。所以我跟他讲的意思就是，撒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在旧约的犹太人的这祭司的这序列里，就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神他不断的在缩小这一支哈，就好比呢。亚伯拉罕生了谁？生了以撒，也生了很多其他儿子嘛。那为什么最后只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以撒的后代，其他的不是呢？对吧？一样的道理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那以撒还生了以扫嘛？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是以扫的后代呢？就这一级一级下来，神也选了亚伦做祭司，但是到最后呢，神又在亚伦的众多后裔里单独选了撒都的后裔啊。原因就是他在一切的事上啊，他非常的坚定。他和他的后裔啊，在尤其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是撒都的后裔非常的坚定。啊，这是后话了。我们看这里，所以撒都首先他是一个属神的祭司。那我们的问题是，属神的祭司难道没有神的旨意啊？没有神的命令，他可以跟着这个王就走了嘛？因为是约柜是要在圣所里的嘛，对吧？是要在神的至圣所里的嘛？说明呢，其实神的心意啊，神的旨意是在大卫身上的。然后呢，撒都也是用利未人来抬的啊，注意了吗？24节，抬神约柜的利未人。所以，无论用是抬的方式，还是跟随大卫王这件事情啊，撒都都显明呢，这件事情是对的。神的约柜呢，是就相当于神是要与大卫同在的。你可以把神的约柜想成神的宝座。那神与谁同在呢？神与大卫同在。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哈？我们要先想一想。那今天地上呢，会有很多纷争，对吧？那人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就有政治嘛。那就好比美国当年也打南北战争，南北战争的北面、南面都是基督徒，那到底谁应该得胜呢？谁应该得胜，不是看谁更强大，也不是看谁的这所谓的他的话语权更大。就是他更能够找到义的理由，都不是，要看约柜站在哪一边。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就是当时南北战争的人都祷告啊，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那你想到底主应该帮助谁呢？那帮助谁，对方这不就没听祷告了吗？那你觉得应该帮助谁呢？其实正确的祷告应该是主啊， 我愿意站在你这边，是不是？就是无论你选哪边赢，我就站在哪一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我们一切的跟人意见不同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真心愿意是寻求神的旨意啊，你在一切可能有纷争的事上，你就变得眼睛亮了。这是我们借着这一点啊，要解开给大家听的。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不同意见啊，教会里也有的。只要有人呢，我们就会有血气啊。那我们什么时候？那家里就更加了哈。那我们有些甚至家里是有的一半信一半不信的。那你怎么能达到合一呢？那你说主啊，你选哪一边？你的旨意成全。我不想去主张我的旨意，我不想主张我的权利，我的想法。你说怎么样？我就跟着你。大卫呢，在这件事情上，他比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祷告做的还要好。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做的。我们首先知道啊，撒都抬着约柜出来，说明神是与大卫同在的，这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啊。第25节，因为撒都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祭司啊，我们一定要记得啊。那15章的25节，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这个为什么就比我们刚才做那个祷告更要上一个台阶呢？就是他的信心更上了一个台阶，他坚决相信神不需要动，因为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城，对不对？神怎么需要跟他大卫一起逃亡呢？不需要。你就抬着约柜回去。如果他说，如果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很谦卑，对不对？事实上，他的确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然后他说，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这就是信心嘛？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实底嘛？对不对？希伯来书11章1节，对吧？那你看见了，这叫信心吗？不是信心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未来要去天堂啊？信心嘛，你又没去过天堂，你又没去天堂回来，你怎么知道呢？你为什么那么确信呢？信心就是你没看见，你相信，你相信的什么呢？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神？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就不怕了。我们今天怎么去胜过难处啊？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15章24节、25节好好默想的。你有没有难处啊？你的难处可能不一定比大卫这个时候大，亲人背叛，自己的儿子背叛，未来在哪，吃的在哪，穿的在哪，那么多跟从他的人该怎么处理，完全是一头雾水。在这个时候，你能说我不要约柜，约柜你回去吧，你能吗？大家注意了吗？他在对待加特人以太的态度和对待撒都的态度啊，他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啊。以太他是告诉你不要跟着我，但以太坚决跟着他的时候，他就让以太跟着他的，对不对？但是撒都的约柜他说你不要跟过来，他是坚决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你不需要用约柜这样的跟从我的方式。来加增我的信心。我若在神眼前蒙恩，再大的艰难险阻，我也一定回得来。如果神有其他的旨意，我也愿意。这就重要的来了，15章26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呐，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啊，这是个信心的顶峰啊！我们至少我自己，我常觉得羞愧，就是15章26节，大家划下来啊。是，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这个读过就读过，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常说主啊，求你给我信心呢、啊。信心的顶峰就是这个。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呐、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这就意味着他坚决相信神在我身上的旨意都是公义而良善的，我愿意。什么叫做路德的决心呢？这就是路德的决心，我跟从你，或生或死，或高山或低谷，或艰难或喜乐，反正我就跟着你了。我不能明白，但我不需要明白。如果你的意志是我这个王不当了，我就不当了。如果你的意志是让我漂流在旷野，我就漂流在旷野。所以等我们到后面看见神给大卫一切的恩典，你就知道这实在太美了。神不是刻薄寡恩的神，弟兄姊妹们，哎呀，我们什么时候能明白啊神的能力和良善呢？我们再看一个同样的例子，但以理书啊，旧约的但以理书三章，但以理书的三章啊，跟大卫的情形很类似的。但以理书的三章第十三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要怎么样呢？他们要拜那个金像，有个命令要他们拜，他不拜。这个时候呢，王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很生气啊。但以理书三章十三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把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带过来，把这三个人，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带到王面前，王就问他们说，你们不奉我的旨，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然后呢，他说，你们若服服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十五节，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到第十六节，沙德拉米沙亚波尼哥对王说，注意啊，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几节经文啊，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十八节，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就跟大卫讲的那个信心的顶峰那句话是一样的，对不对？前面他在讲什么？我的神必将我，对不对？他也必救我脱离你们的手，对吧？然后呢，大卫说什么？如果我在神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去，就是信心吗？但同时他说什么？撒下的15章26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呢，我在这里，凭他的意志而行，凭他的意志待我。他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绝不侍奉你的神。我们的信心啊，是要有既或不然的部分的，这个是信心里可以说是最难的部分。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主啊，你得成就啊，不成就我就很难了，我的太痛苦了。我们的神很有恩典，我想要告诉大家，远比我们想的要好得多得多。但是我们在跟主的关系里呢，有一个既或不然的很重要的部分，有一个倘若他说，这个第二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很重要的部分，在这个部分里，我们其实在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告诉主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愿意依然相信你。其实我们常常会把我们也就是教会跟主的关系比作婚姻嘛，是吧？那婚姻的誓词啊，就是这样的，对吧？无论生和死啊，无论疾病健康啊，我都愿意嘛。但是我们可能说是这么说的啊，是不是我们对着主也是这么想的呢？也是这么做的呢？这个是我们要去好好想一想，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有的有波折的时候，往往是出现在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主最后真的发生了，我死在火窑里，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说：“啊，既或不然，没有既或不然，主一定把我救出来。”也没有像大卫这样说：“我不神说我不喜悦你。”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大家要知道，神成就是需要时间的。你可能是需要在旷野像大卫那样忍耐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在这个忍耐的时间里，可能就会信心会波动的，你就会怀疑了，主啊，你真的是这么待我的吗？我们要好好想一想，你很可能今天就在面对这么一个情形，主的祝福呢，正在路上，然后你在想的就是，可能永远到不了了，这个邮件我永远收不着了。好，我们来看这撒母耳记下的15章的这后面这几节啊，就是26节往后，27节，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希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可以与你同去。”所以你会看见大卫并不是一个茫然的状态啊，对吧？我说茫然的意思就是他完全没有智慧，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们想到逃跑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仓皇逃跑，是吧？逃跑就一般不是个什么正面的词儿，是吧？大卫一点没有仓皇逃跑，大卫是有序的撤退，我们可以这么再描述啊。他让约柜回去是凭着信心，而且呢，他还告诉他，你可以留两个年轻人，当做探子，回头还可以来汇报。神的孩子从来不缺智慧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首先不要没有信心。不是一碰见事情就慌了就不相信了。其次呢，也不是说哎呀，既然神让我相信他，我就躺着不做了，啥都不动啊。你要知道呢，神一定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他告诉你逃跑，你要知道呢，你这并不是在你的词典里的那个逃跑啊，是在神的词典里的逃跑或者撤退。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在过程中还有事情要做。那做什么呢？找两个年轻人，要把情报要告诉大卫。这两个年轻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我们后面会看见啊。我们再往后读啊，读30节到本章最后的部分啊。那撒都就回去了啊，说明呢这事是出于神的，对吧？你看撒都29节回去和以太在21节留下，完全两个不同的结果，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这些都不是偶然。全都不是偶然，以太留下是对的，撒都回去也是对的，所以神不是千篇一律的。我们觉得好像这时候就应该要走就都走嘛，要留就都留，没有，勇士都留下了，神的约柜回去了，这是信心更大的一个选择啊。15章的30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同盟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避雷坠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那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啊，他还是王啊。我相信这个时候呢，他并不是慌到一个程度。我们刚才讲了，他不是极其忙乱的逃跑的，他肯定不可能慌到来鞋连鞋来不及穿的程度，不是。那他为什么要蒙头赤脚呢？一般男人不蒙头啊，我们知道是这个。 是神的荣耀嘛，男人是基督的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蒙头就代表呢，我遮住我的荣耀，我没有。赤脚呢，其实就是你光脚走路就是不舒服嘛，而且不是走在平地上，走在山地上，其实是像撕裂衣服一样，是很痛苦的，是表明我是在受痛苦的。大卫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表达他在神面前的撕裂的心肠啊。这个撕裂心肠有很多的含义啊，既包括呢他自己对着神的态度，他的确是懊悔的，他的确是知道自己肯定有做错的，因为毕竟他是亚沙龙的父亲，对吧？我们面临自己所犯的错的后果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像大卫一样就蒙着头哭。那同时呢，他也为亚沙龙哀伤，对吧？因为那不是一个，不是扫罗这样的仇敌，大卫都甚至为扫罗哀伤，那可是他亲生儿子。所以大卫里面的心呢，是极其极其痛苦的，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在上山的时候，他一面上一面哭的时候呢，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了，说明整个的队伍都在悔改中，就都在对着神的撕裂心肠的状态下。那我想告诉大家呢，什么时候祝福进来啊？这个时候祝福就进来。所以圣经说呢，你不要撕裂衣服，你要撕裂心肠。你怎么蒙神的祝福呢？你在神面前真的悔改谦卑，神必听你的祷告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嘛，对不对？你都知道八福啊。那你什么时候有福啊？你很骄傲，你很高兴的时候，这是有祸了。那在那个路加福音还讲到三次讲到有福，三次讲到有祸呢。那有祸的就是喜乐的，你高兴的，你有祸了。那你什么有福啊？你知道你错了，你高兴，你得了你的安慰啊。那你知道你错了，神的祝福就进来了。那大卫是很聪明的。所以亚沙龙是在那儿以为他得计了，所以就离神的审判越来越近了。大卫呢，相反，他虽然做错了，但他却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也会有自己的难处啊，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学大卫啊。31节，有人告诉大卫啊，说这亚西多佛，我们反复讲到这个人了啊，那是88的爷爷啊，他后面要破坏大卫的这个计谋的啊。然后呢，大卫的祷告是我们31节的重点。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亚西多佛这个人不简单的，我们要稍微跳出去看一下啊。我们看到下一章的16章的第23节啊，16章的最后一节。撒母耳记下16章的23节，他是怎么评论这个人的呢？圣灵是这么说，他说：“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说明他可能是所有谋士当中啊的顶级的谋士，最聪明的谋士，像诸葛亮一样。就是我们大概能知道这么一个形象的人，就他出的计呢，就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一定能成。但是15章的31节，大卫的祷告却使他没有成。所以大卫的这个祷告啊，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呢，你要凡事依靠主。对付亚西多佛这样的人呢，你不依靠主，你是根本就胜不过去的。第二呢，你不要担心他的计谋，亚西多佛也没有主那么大，他再厉害他也胜不过主。所以我们会不会碰见很难的环境呢？会的。那你要记住大卫的这个举动，大卫有很多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 你会当你面对亚西多佛的时候，你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这下肯定完了，因为他一定，你可以想象诸葛亮就是料事如神这种状态啊，亚西多佛的这个能力就是这样的。那你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会觉得那我肯定不行了，我怎么胜得过他呢？全国的兵都在他手里，还有一个这么强的谋士在他手里，那我肯定输了。啊，大卫给我们的榜样就现在就祷告，而且祷告是说什么？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这是个攻击性的祷告。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我打不了，主啊你打。然后呢，大卫相信神的能力远胜过亚西多佛的计谋。哎，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再来看32节啊。来了另外一个人，户筛也是一个谋士，然后呢，他是非常爱大卫的，要跟随主的。那他的动作是撕裂头，衣服撕裂啊，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家注意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表达呢懊悔啊，表达忧伤啊，在神面前的哀痛啊，请求神的怜悯啊，这都非常聪明的。然后大卫的话呢就很有意思，33节重点看一下，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所以大卫一点也不是在逃亡，大卫是在有序撤退，我反复在讲，因为他知道户筛呢跟他走户筛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原因呢很可能因为大卫是要逃到旷野去的，这样的行军呢可能对于户筛这种文士来说，这种文人谋士来说呢，就是像大卫说的累赘，就大卫很多时候要去照顾他。但是户筛如果留在亚沙龙身边呢，就会给大卫起很大的帮助作用。事实上后面也证明呢，户筛的计谋破坏了亚西多佛的计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所以这些说明呢，神绝对与大卫同在，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从撒都儿子那两个年轻人开始啊，到户筛回去啊，大卫所留下的这些线啊，这些人最后都是起决定性的转折性的，在这场战争中起转折性作用。那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会是大卫能看得见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跟着主呢，我们自然就有智慧了。我们该做什么，主会告诉我们。我们继续往后看。然后在34节他说，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我们注意在这里呢，户筛他领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去，这个任务就是去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这个计谋呢，需要他去跟随亚沙龙啊。我们要想一想啊，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环境啊。就借着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人物啊，户筛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在整本撒母耳记下里不是很大的一个人物。我们可以想想，把我放在户筛的角度。假设呢，我是一个不是很擅长行军的人，就是一个身体很柔弱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卫跟我说，你跟着我必累赘我，我可能会觉得我很忧伤，是吧？谁愿意成为累赘呢？我觉得我没有价值啊。首先大卫呢也没有照顾户筛的感受啊，也不需要啊，因为户筛是的确很属神的。这说明神，结论就是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同的，我们不要用千篇一律的方式去框。苹果是一个样子，梨是一个样子，桃子是一个样子，没有哪一个是一样的。 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在主里有不同的位置。以太有以太的位置，户筛有户筛的位置，撒都的儿子有撒都的儿子的位置，撒都有撒都的位置。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这就是结论。所以神会把我们放在我们有用的地方，我们一定不要去争取我们认为我有用的地方。大家能区别这两个的状态？如果我总是想去争取我有用的地方，我觉得以太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就惨了，我做不了，我跟着大卫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以太他非要像户筛那样，那跟着户筛回去，那他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大家想一想，神今天怎么带领我们呢？我们说，主啊，求你告诉我啊，你要我做的位置是什么，我就跟着你。这个弟兄那个姊妹，他有他的恩赐，他有他的地方，我为此感谢你，我也有我的，求你告诉我我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跟主求一件事啊？就是求主显明我在他的旨意里到底是哪一个位置，我该做什么。我是户筛，王都说了我跟着他是累赘他，那我不要沮丧，我说主啊，你说我肯定有我可以做的事情，你就蒙福了。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才是真的谦卑啊！我们总是要去争取我觉得最好的，那这个弟兄有的我也要，那个姊妹有的我也要，那就有点小麻烦了。我们回到15章的第37节啊，那里有两个，前面35到36节是那两个人的孩子哈，就告诉户筛啊，他们可以做报信的。37节啊，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啊。从这开始呢，大卫就开始又一次的逃亡啊，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呢，也开始要谋划要杀他的爸爸，这是我们下一次会讲的。然后你会发现两条完全不同的线就展开了，一条呢是不断的骄傲，最后进到了网罗和陷坑里，这就是亚沙龙。第二条呢，就是不断的祝福，在信心里得着不断的祝福，最后回来，回耶路撒冷，这就是大卫。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从神啊？随时随刻相信主。我们16章，我们等下一次，我们今天有一小点时间，我们要看一段诗篇啊。我们要看一段诗篇，这个诗篇在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读一下呢？这就是大卫在我们今天查考的这一段时间写的诗。大卫写了一首躲避亚沙龙的时候写了一首求助的诗啊，就是诗篇的第三篇，是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做的诗。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要读这一篇，就是配合大卫，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分享的形象就是大卫。那我们用一个诗篇来总结，是再好不过了啊，就是第三篇，诗篇的第三篇。他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筛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很短的八节啊，如果我们配合我们今天全篇的分享啊，关于大卫从逃亡开始的信心呢，他倚靠神呢，你就能知道为什么大卫能做到了。他在诗篇的第三篇就表明他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对吧？人唱出来的东西就是 很能表达他的心呢？他的心是什么？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嘛，就是信心嘛，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倚靠谁呢？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这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嘛。他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的祷告，而且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啊。这太贴切了，大卫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逃跑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跟他。没，这全国的人都跟着亚沙龙了，就少数的一些人，城里的跟着他一起逃亡的。我们呢？我们要不要受周围的人影响？如果你在你的需要里，你在你的艰难里，你该怎么办？你该想你得不着神的帮助呢？你还是在想神是我的盾牌，我要求告他，他必应允我。而且第五节很感人啊，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他哪有地方睡觉呢？他睡哪里呢？他在逃亡啊。我想问大家，你今天还没有帐篷可睡，你跑出去就是露营，躺着睡地上，可能整个石头，你今晚睡得好吗？为什么大卫会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呢？因为他真知道，无论在哪里，神都跟他在一起。所以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注意两个词：成万和百姓。成万就说明数目不计其数，因为全以色列都跟着他儿子了。百姓说明是以色列人呢、啊，是不是？他不是仇敌呀、啊，他不是说这什么以东人来了，不是摩押人来了，是以色列人来了。他说我也不怕呀。他说你去，耶和华，你起来，你救我，你打碎筛骨，你敲碎牙齿。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难处上像大卫这样的？这是我们真的真的要学习的。不在乎我们做错什么了，哎，都会犯错的，我们都是孩子嘛，对吧？孩子哪有不犯错的呢？错了就改嘛。错了就回头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哎，但是你周围的人会有嘲笑你的，会有攻击你的，会有责备你的，会定罪你的，会说你得不着神的帮助，这个都是自然的。然后你晚上没睡着起来，你也会自己责备自己，你也会很懊悔，也是自然的。这时候你去读一下诗篇第三篇啊，你想一想，大卫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你说我要像大卫那样，求神。你随时保佑我，因为你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撕裂心肠的人有福了，求你纪念我的眼泪。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借着这宝贵的真理啊，让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救恩更重要。这样的话语，岂不把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呢？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利用好这。审判推迟的时间，能够早日的悔改，愿意坚定的跟从你。我们也盼望我们以大卫为榜样，在一切的艰难险阻中，在一切人看来没有任何盼望的绝境里，能够抬头仰望您，知道您是我们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们用我的祷告来哀求你。来求告你，您必在圣山上应允我们。求您照着我们的需要祝福我们也求您使我们不致羞愧在一切事上能站立得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